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我们因为信耶稣而进入到了一个很大的家庭，就是教会。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旅行啊、探亲啊，去到世界各个地方，在那里呢能够有机会拜访当地的教会，我们就会听到神是怎么在他们的生活圈里面在爱护他们，在帮助他们。这几天呢，王姐妹带着她可爱的儿子 Kobe 从台湾来到美国，趁着这个机会邀请他来接受我的访问，通过他呢让听众朋友听到一些关于他们怎么一起经历到神的爱。王姐妹您好。
何大哥您好。
王姐妹好不好，请您跟我们很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在高雄跟那里的基督徒交往的一些情况。
我在10年前来到高雄，到了一个小学服务，因为刚到那个小学我没有认识的人，那几个基督徒碰面知道彼此是基督徒非常的开心，于是我们就自己说我们来组一个团契，就开始了这样一个团契生活。
那个时候有几位基督徒开始这个团契？
有3位。其实那时候有点害怕，一方面不太熟，二方面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神的一段话在我的心里面，就是马太福音18章20节，因为神说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在学校的工作非常的繁忙，它是一个基层的工作，我们希望我们工作的地方有神同在，有神在我们学校设立宝座，那我们工作就更有力量，所以我们才单单3个老师，我们就自己找时间一起读经，一起彼此关心，彼此带导。虽然在10年前我们都彼此都是陌生的，经过了10年这样子一个团契的生活，我们都变成很好的朋友。
这个学校有多少学生，多少老师？
学生大约有2、3千个，老师将近有100个。
哇，刚才你讲的一句话很触动我的心，就是你们要在学校里面借着你们的这3位基督徒姐妹的一个团契的生活，为神设立宝座。你们很希望神能够进到你们的小学来祝福这些小孩子还有他们的老师，是不是？
是。
那你们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做法以至于神能够进到学校里面来祝福学生跟老师呢？
因为我们上班的时间有限，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就分别为圣，找出一些时间我们一起为学校代祷。因为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能做的有限，但是我们依靠那位神，我们都相信带来的果效一定是超过我们所想的。那非常的奇妙是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带导，有很多彩虹妈妈进来与我们同工，甚至我们学校3年级跟4年级每个礼拜会有一天这些孩子接受彩虹妈妈的生命课程。
哇，真的好奇妙。
是，
原来是只有3个人，后来又来了一群姐妹来帮助你们。
是，
那他们的来到就是对你们而言可以说是给你们带来很大的力量。
没错。那其实我们这个小小的团契人数很少，但是我们还是告诉我们自己，我们还是要维持聚会，不要停止。我觉得我非常感谢神给我们那样一个感动，设立了一个团契。那我们在工作上面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们都会彼此带导。
你们具体上祷告一些什么事情？你们向上帝求什么？你可不可以举出2、3个实例来好吗？
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会一起先唱诗歌，那也会为彼此的需要带祷。那在班级上面有特别需要服侍的学生，姐妹们会提出来，那我 为他们带祷。那还有其他的，虽然没有在我们团契的肢体，有需要特别关心的我们都会特别去关心他。
通常比较需要特别关心的学生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很感谢主让我能够在这样一个基层工作，因为我们是最能够去遇到，最能够了解这个家庭发生的一个状况。 像台湾现在离婚率很高，很多孩子尤其是像低年级一二年级的孩子，常常我在一年就会遇到好几起他爸爸妈妈离婚了，或者是遇到一些重大的变故。我有一个团契的姊妹，她真的是让我觉得是我的榜样。她遇到一个孩子是她爸爸妈妈不知道到哪了，爸爸在监狱，剩下奶奶在照顾她的孙女。这个奶奶她只能就是捡资源回收来维持生活。这个团契的姊妹呢，不仅供应这个孩子的一些需要，比如说买一些文具她需要的东西，还帮她寻找资源，包括附近教会的免费的课后的服务，那帮她找社会局的资源，甚至看看有每个月有什么样物质或是金钱的提供。我就看到这个姊妹在陪伴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本来是有时候会到别人家里面会走失，那奶奶也没有力气去照顾他。那这个孩子之后在教会稳定的聚会，有教会的老师陪伴他，他现在到了国中，他很健康也很开心，也很持续的在教会聚会。
哇，
那我就看到这些姊妹的一些付出，我们也跟着要学习。
是的，三位姐妹聚在一起，都是老师为学生祷告。祷告真的有用吗？你们有经历到你们向上帝特别为某一位学生所做的祈求，上帝有垂听，有特别来帮助这个孩子吗？
我们班六月初转来的一个罕见疾病的孩子，他的罕见疾病呢是台湾有十例，已经其中六个已经不在人世间。那这个孩子是完全不能受伤，而且他有严重的弱视，所以我都战战兢兢的，我每天都为这个孩子祷告。那我的家人以及我的团契的肢体呢，也都在为这个孩子祷告。那真的很不巧，是他在要放暑假的前一天，一个小朋友不小心踢球，那个球呢刚好打到他的头。他的头是前一两个月才发生了一些很严重的碰撞，里面有那个淤血，但是因为他的身体太残弱了，没有办法开刀。他转来这个学校，他的爸爸妈妈一直提醒我，这个孩子是不能受伤的。结果我知道他被球踢到之后，我实在当下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很想哭，哭不出来。那时候我就想到我的肢体，我就发了一个 LINE， 请我的学校团契的姐妹帮我带到。感谢主，那个孩子他的伤势没有非常的恶化，一切呢都在神的帮忙之下，这孩子没有什么事了。之后他还在 LINE 里面跟我讲说，老师我没有什么事了，你放心去美国，我很好，谢谢你这么关心我，你是我最爱的老师。之后我的同事，我跟他说没有什么事了，他告诉我他看到 LINE 的时候他正在洗碗，他有两个很棒的女儿，那他们三个人一起跪下来为这件事情祷告。
哇哇，真的很感动啊。
是
哇，在这样的一个忙碌的环境里面来进行这个团契的生活，是不是有很大的挑战？
没错，常常都会有突发的状况要忙碌。对，但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会互相提醒，就我们不能停止聚会。我真的很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团契的生活，而且我们也没有去中断它。
上帝有借着您这个小小的团契给别人带出一些感动，一些鼓励吗？
我常常回去跟我先生分享我在团契的一些事情，也有一些事情也请他带到，那他其实心里面还蛮羡慕的。于是有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告诉我他也想在他的公司成立团契，因为他服务一个私人公司，那外面的私人公司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忙碌，每天事情都做不完，常常也要加班。但是他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动，神竟然就成就他这样的一份感动。于是他的公司现在有一个团契，利用每个礼拜的一天中午大家吃饭的时候唱诗歌，分享神的话语，彼此带到。
王姐妹，你带着儿子到美国来旅游，在百忙当中特别花时间来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而且带来了那么多美好的小故事， 生活的见证。我们非常感谢您。
我今天有跟我先生分享我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他非常的讶异，他说你不是去美国玩吗？怎么跑到电台去受访问了？但是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因为这是可以为主做见证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我非常谢谢这样的机会。
非常感谢您，愿神祝福你们在美国的旅途健康平安。
是，谢谢何大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基督徒要常常过一个团契的生活，一个肢体的生活。这个访谈就在这里结束，谢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